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塑造我们孩子的三观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指数级的增长。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阳光。
我们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饭桌开放麦，我们仍然在做这个2024年神学大事回顾的这个分享。上一期啊，我们已经进到了十个大事件的第三个，就数字越小，那个事情越大。
对
啊，第三已经很事情大了，那第一当然是最大的啊。
第四个事情是什么？是巴黎圣母院被烧后 重开、还有奥运会。但是在这个作者的眼里，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报告竟然比这个事儿还要大。
对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讲到的卡斯报告揭露了跨性别治疗的真相。
对，
那在上一期呢，阳光就是特别有分享欲，因为他准备的很充分。
没有，
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必须打断他。可是现在我们有很充沛的时间，我们来详细来讨论一下。虽然刚才我和阳光也在讲，我说好像这个 LGBT 啊这些离我们中国文化特别远。我们华人的孩子都是乖乖的，但是其实不远。你像我女儿，她上学，她就常常回来会跟我们讨论这些，甚至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变性啊好像提一点疑问的时候，最开始啊她会觉得我们歧视，你知道吧，她用的词就是性别歧视。我在心里想，这学校
下一步就说你反之。
对，就有一次我们跟一些朋友聊天，她就说现在啊，北美的做父母的家长哈，最大的个幸运就是说你的儿子领了一个女朋友回来你就高兴吧。我现在这不是最低要求吗？没有，因为还有可能儿子领个男朋友回来，多可怕。
是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在北美的这种觉醒主义啊进步文化的这种风潮下哦，所谓的跨性别治疗它到底如何的影响人们的。
对，那么我们这个第三个论题呢，论题的这个标题叫做卡斯报告揭露跨性别治疗的真相。那么这个报告是谁做的呢？是由英国皇家儿科医院的前主席叫希拉里·卡斯博士，他领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英国国民的医疗服务体系委托进行研究的。那么这个报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他这个报告写了388页，他是一个纯医学的报告，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懂。但是呢，经济学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说对英国直到最近扔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行了谴责，而且这些做法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仍然普遍存在。这就暗合了我们在上一集海伦介绍的那个文章里对这个报告的阐述，就是说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当时为这个跨性别教育的推动啊，他们是从政府的层面，从医疗机构的层面，他们在商业上赚了钱，那么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白左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强加在了美国老百姓的头上。
是的，是的。
但是也正像我们之前向大家介绍的，因为就在昨天呢，川普总统已经要求跨性别的运动员，不能够参加体育比赛，这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我相信最后大家争夺的焦点一定还是在青少年的身上。
是的，而且我知道川普总统准备取消美国的教育部，
对，
因为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透过教育部一步一步颁发一些行政命令啊，或者什么哈条规啊。
对，其实作为川普来说，他可能比较担心像德州啊像佛州啊这样一些传统的保守州呢，在这种极左的教育部的这种支配之下呢，不能够及时的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保护啊。回到这个话题来哈，为什么我和 Helen 要把这个话题展开说呢？我们觉得绝不是小题大做。因为什么哈，其实你要想，你不要看这种东西在欧美在英国很流行，好像离我们很远，你不要忘了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那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是
他们还有一个信仰的堤坝在那儿阻拦。如果这个东西在中国铺开，什么能够拦得住呢？
是的，
对吧？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 理解这份报告，
嗯，
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那么这份报告呢，其中有四条，这四条呢，就是当时支持青少年跨性别选择的人，他们提出的四个理论根据。
哦，嗯，
那么这个报告对这四个理论根据的否定，就会从根本上在青少年跨性别选择的问题上，
嗯，
对当局的做法提出指控，
对，
也提出一个正面的反对啊。
对的。
那么第一个，他就是说，青春期性别焦虑症并不能决定成年以后的身份认同。
嗯，
他说社会普遍认为跨性别身份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一观念不容置疑。那么这种说法认为呢，出现了性别焦虑症的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就是跨性别者，也就是说当你心里头有这个疑问的时候，你就应该被当做一个跨性别者来对待。
好邪恶呀。
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们其实是特别容易受同伴的影响的，你这一个班里有一个这个人要比较酷的话，就会真的会跟风的哈。
嗯，
所以说如果刚才我念的这句话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出现性别焦虑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就是跨性别者的话，那么就必须允许他们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这就是他们做出允许孩子做跨性别的选择的一个依据，对吧？
对，
嗯，
对。但是卡斯报告经过调查，经过数据研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童年时期的性别焦虑症并不能决定这位年轻人将来是否会出现长期的性别不一致。
嗯，
他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现象，
对，
也不能断定医疗干预对他们来说是否是最佳的选择。
嗯，
也就是说，实际上未成年人的性别焦虑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实。
嗯，
绝大多数在童年或者青春期经历过的性别焦虑症呢，成年之后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
嗯，
啊，甚至他有一个比例哈，他说一项研究表明啊，发现在初期评估时符合正式诊断标准的人群中，持续率只有 10% 到 33%。
嗯，
换句话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孩童时期表明有性别焦虑的人，在成年后不再有这种症状了。
对，
所以这个就从根本上去否定了，你很容易就把一个有这样的倾向的孩子给界定为有性别焦虑的人。
嗯，
而且为什么家长们会觉得绝望呢？不光你我绝望，马斯克怎样，他照样绝望。
是的，
啊，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老师给孩子们灌输的是什么？
嗯，
老师鼓励的是什么？这个潜移默化之间，
对，
这个引导之间，家长是看不见的。
对，
孩子效仿总会觉得自己爸妈说的不见得对。
嗯，
他在那个叛逆期的时候，
嗯，
他看的是他旁边最酷的那个
同
伴、同
学，对，
啊，他看的是
老师权威。
当这个和他从小一块长大的男孩子，他说他是个女孩子的时候，老师一把的抱住他说：“孩子呀，你终于的
找到
回归到你的这个性别识别了。”
嗯，
然后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不许有任何人笑话他，不许有任何人怎样他，又给他很多的关怀和帮助的时候。
嗯，
这是真的是一种表面的伪善，让其他的孩子觉得哦不错哦，
嗯，
我是不是也有啊，
嗯，
我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啊。
嗯，
你要可能在中国家长跟前一提，一巴掌就把你扇
呼过
去了。对，但是美国人不敢呢，啊，加拿大人不敢呢，啊，你真的这样孩子回去学校一说，明天这个警察到你家把孩子领走了。
嗯，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嗯，
所以他这第一条呢，是从青春期性别焦虑症并不能决定成年后的身份认同来否定的。那我们看第二个。
嗯，
第二个其实是个手段性质的啊。
嗯，
题目是青春期阻滞剂并不只是为思考争取时间。
嗯，
我先解释这几个字啊，这个肯定是我们不熟悉的。所谓的青春期阻滞剂，阻滞这两个字，阻拦的阻，停滞的滞，从字面我们就能听明白。
嗯，
这就是一个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暂停键。
嗯，
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当这个孩子被认定为是有跨性别者的时候，你不能说立刻就给他改嘛，
嗯，
对吧？那这些支持跨性别选择的人他怎么操作呢？
嗯，
那他就说，哎，这时候呢我们给他们开处方。开什么呢？开青春期的阻滞剂。
嗯，
干什么呀？就是让这个孩子暂时停止他的一些荷尔蒙发育，荷尔蒙分泌，就是雄性激素不分泌啊，或者是雌性激素不分泌啊。
嗯嗯，
为什么停滞呢？说为年轻人争取思考时间。
哇，好邪恶呀，我又要说一句，
是谁在反制呢？
不，我是说邪恶了，他根本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
是的，他说正如啊，在全美的中学健康课，注意啊，这是全美国的中学健康课，
教育部
颁发的。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学校的课程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嗯，
我就记着对我儿子影响是什么，自从人家上了食物课以后，回家咱们中国人常吃的这种不健康的食物就拒绝了。
啊，
你平常你说一万遍都没用。
嗯，
你知道吧，上课老师一说回来立刻。就是什么
油炸的，
吃鸡要白水煮的，
油炸的就不要了。
油炸的食物啊，什么高碳的食物，打岔啊。那么，如果在全美的中学健康课上都说，哎，你如果有这种焦虑的话，我先给你一点
打一针
阻滞剂啊，你先暂停，你留着时间思考，听上去合理哈。
嗯，
实际上。这个卡斯的报告指出来说，没有证据表明青春阻滞剂能为青少年赢得思考时间。而且有人担心青春阻滞剂可能会改变性心理和性别认同的发展轨迹。就是说你人为干预了嘛，而且你这种干预就是阻断式的干预嘛。
对。
没准他经过这段时间的焦虑，
嗯，
我说不好听的话，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人的诱惑，他可能连焦虑都没有。
对。
对不对，就是说他本身有这种焦虑，他再走两步他就没有了。
嗯，
但是你现在不，我现在先给你停下来，先不要让你的雌性激素继续，
他连自然的发展这个过程都不给了。
嗯，人怎么能有如此高潮的水平，
是的，
能这么精确的控制呢？不可能啊，
是，
对吧？而且你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对不对？
嗯，
而且这个报告还说啊，说令人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开始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年轻人，从青春期阻滞剂转而使用男性化或者女性化激素，这是治疗的下一步。
哦、
就是说我先阻停。
对对。
比如说啊，我是个、生来是个男孩子，我在焦虑的时候，我认为我可能是个女孩子。
嗯。
先给你停了，先把你分泌男性激素的先给你阻滞住。
嗯嗯。
那我阻滞住以后，我就处在一个不男不女的状态了、那我下一步我还想往女孩子那边发展，怎么办？就给我反向的激素、这是治疗的第二步，可怕吧？
邪恶。
对，此外，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对认知发展和生育能力等重要的生理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真的是在干涉人类的繁育。
对，
真的是在
干涉上帝创造的自然属性。
在他们眼里哪有上帝？
没有上帝，没有敬畏，真是。
他说，在2011年，一个荷兰的科学家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呢，就是2000年到2008年出生的青春阻滞剂早期治疗的70名患者啊，这个样本应该还是比较大的。他说这项研究有一个逻辑哈，说是给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孩子开具青春期阻滞剂，能让他们在成年之后生活的更为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说你不给他阻滞剂啊，他处在一个撕裂里面、啊，他想成为一个女孩，然后他这个男性激素不断的分泌，
对、
所以呢，
他这样想的，
对，他就会情绪不稳定啊，怎么的？这是他们的理由，对方的理由，是吧？啊，那我们给年轻人做决定之前呢，就给他阻滞剂，那就给他暂停了。就是荷兰的这个报告啊，成为了这个跨性别选择者的一个重要的
推手依据。
那么英国的一项研究呢，就对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实验呢，就提出了挑战。他就说，当时的这个结果到2020年发布的时候，结果显示缺乏任何可衡量的积极成果。我们刚才说他跨了很多年去，因为他要跟踪嘛。
嗯嗯嗯。
他试图论证这个结果，
就
这是人类想象的一个。
就说我只是暂停阻滞剂，只是个暂停。
我为什么要暂停呢？因为你需要考虑。
啊，你要考虑。
如果我不暂停会怎样呢？如果我不暂停，那这个孩子他处在撕裂之中，
他会疯。
疯，对。阻滞剂的这种支持者呢，就会说，你要不给他阻滞剂呢，你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呀，他就更加的负面，他就
心里有问题，
心里头有问题。对，主张开出青春阻滞剂处方的人士就认为呢，青春阻滞剂能缓解性别焦虑，改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状态。但是卡斯报告所依据的系统性分析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青春期阻滞剂能改变身体形象或性别焦虑。
嗯，
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也非常有限。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安慰剂的效应或者伴随心理支持所致。研究还发现，青春期阻滞剂期间 骨密度会受到影响，
嗯，
而且关于青春期阻滞剂对心理或社会心理健康、认知发展、心血管代谢风险或者生育能力影响的证据不足或前后不一致，也就是说它的副作用还很大。
对，就是说
关键是你没有起到你刚开始的时候，
对，就这意思，
想预期的作用。
对，就是说它本来应该起的作用，哎，没有，然后呢还多了很多副作用。
对，这其实就已经是从步骤开始入手了，你有没有觉出来？
嗯，
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争辩了。
嗯，
那么鉴于青春期阻滞剂对一系列健康结果的潜在风险，看这个报告开始起作用了哈。
嗯，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于2023年7月建议只向参与科学研究的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滞剂。
嗯，
就你不能广泛范围内开处方了。
对，
对不对？
嗯，
那么英国呢成为了第5个停止在严格控制的科学研究之外对有跨性别身份认同的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欧洲国家。
嗯，
那么美国、加拿大是不是还在用？
嗯，
我们期待着这个政府能够
早点
这样的报告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认知哈。
嗯，
那么在给孩子们用了这个青春期阻滞剂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给孩子们服用跨性别的荷尔蒙。
嗯，
那么所以呢这个卡斯报告呢第三条呢它的题目就叫做青春期阻滞剂和跨性别的荷尔蒙不是救命的药物。
哦，跟救命有关系啊。
为什么跟救命有关系啊？
嗯，
因为支持跨性别选择的这些支持者呀，
嗯，
他们有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口号。
嗯，
他们会问你说你是愿意要一个活着的女儿呢还是要一个死去的儿子呢？
嗯，
哪一个爸爸妈妈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责问呢？
对，
他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是个男孩子哈，
嗯，
你不允许他变成一个女孩子，
嗯，
他就会自杀。
嗯，
你是愿意一个他变成了一个女孩子的女儿呢还是愿意要一个死去的儿子呢？
嗯，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啊。
嗯，你说到这个我头脑中浮现出来的一个画面其实就是马斯克的那个儿子，他本来是个儿子。
是的，现在说性别不明。
对，不，他已经选择变成女性，所以这对马斯克的冲击太大了啊！他自己认为他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马斯克认为，所有在孩子未成年之前给他们做性别选择手术都应该被关起来。
嗯，
这是马斯克痛彻心扉的一个呼喊。
是的，是的，
对，他自己作为拥有这么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竟然也成为这种社会风潮的受害者。
嗯，就觉醒运动的受害者。
对，对，所以说真的对孩子的这个下手啊是对父母最大的一个打击，
嗯，
和对父母最痛彻心扉的一个打击。
是
吧？
嗯。
那么卡斯报告就指出呢，有人认为激素治疗，也就是说用这个荷尔蒙激素哈，可以降低这一人群因自杀而死亡的高风险。从数据上发现，这一证据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嗯，
也就是假如说你没有给他用药，他也没有自杀的话，
对，
你用药的这个迫切性、合理性就大打折扣。
对的，
对吧？
嗯，
英国早在2011年早期干预研究的初步结果，不仅没有证实青春期阻滞剂对精神健康有益，反而表明青春期阻滞剂会使一些年轻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
嗯，
而非改善。
嗯，
这项研究并没有显示出精神健康状况的改善。事实上，根据父母所述，一些天生的女性内化的状况有所恶化，就是所谓的内化呢，就是
焦虑啊、
抑郁啊，
嗯，
对吧？
对，嗯
嗯。那么也就是说，乱用的这种药物，不管是阻滞剂还是荷尔蒙，
嗯，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失控的状态。
嗯，
真的，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哪怕是我们的同学中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孩子是因为自己的性别选择而自杀了。我们听说有自杀的孩子大部分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呀，
嗯，
或者是这个和父母闹情绪啊。
嗯，
那我们进入第四个点哈。第四个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呈指数级增长的原因并不是社会接受度的提高，他说是因为社会的接受度提高了，
嗯，
所以跨性别身份认同呢就呈现出一个几何的增长模式。
哦，就说以前都是悄悄的地下的不敢说，
以前被你们摁住了。
对，被你们摁住了。然后现在你看我们一宣传你们接受度高的时候，你看太坏了。
2009年的时候呢， 一共大概也就是30多个男女青少年呢，转诊到英国的性别诊所哈。
嗯，
但是到了2016年，仅仅过了7年的时间啊，
嗯，
就有加起来1500名少男少女呢进到了这个诊所。
嗯，
所以说到底是宽容度提高而导致大家都去做了这样的选择呢，还是被怂恿？被鼓励，
对，
被影响了。
嗯，
那么这个卡斯报告他就提出了，社会对跨性别身份的接受度的提高是转诊人数增加的常见解释。虽然对性别身份的接受度明显提高，但是人数这种指数级的变化远远快于少数群体接受程度的正常变化。
嗯，
也就是说，原来可能接受度只有5%，现在接受度变成了。啊，10%或者是15%，已经一倍了。
嗯，
但是你这个人数增加可不是一倍，
可不是一倍啊，
是10倍，
嗯，
甚至100倍的增加。
对，
所以说他不认为这两个有一个正向的相关
性。
对，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指数级的增长？
嗯，
他提出来，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同伴影响是非常强大的。我相信我和 Helen 是完全认可这个观点的。
是的，
在一个阶段里，那他的同学、
对
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这些爹妈对他的影响。
像我女儿啊，她就说她朋友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是这个影响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影响呢？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偶像影响。
嗯，
什么叫偶像影响呢？就现在的社交媒体啊，智能手机啊，对吧？
嗯，
那么他们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都很大。有的女生在学校和有其他性别疑问的跨性别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因为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对，
她也确定自己就是一个跨性别者。
嗯，这
是有案例的，
就要随从性嘛，就是朋友之间哈，很容易互相影响。
这就是一个效仿，比如说纹身，比如说留长发，
对，
你看孩子的这种效仿啊，它是非常简单的。我跟你关系好。你身上刺了一个东西，那我身上也要刺一个东西。
嗯，是铁哥们儿。
对对对对，我们是一致的。
嗯，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四条吧。
嗯，
这四条呢，第一个就认为青春期的性别焦虑就应该被认定为跨性别者。
嗯，
这个被推翻了。
对。
第二个呢，说青春组织剂呢是给孩子争取时间，
时间
被推翻了，
也推翻了。
第三个呢，就说用青春组织剂和用跨性别的荷尔蒙呢，是为了救孩子的命。
嗯，
总不能让他自杀吧？
嗯，
不让他变个性有什么了不起？
嗯，
这个也被否定了。
嗯，
第四个呢，说现在冒出来这么多选择跨性别的人，是因为当时你们压迫他们，他们不敢说。
嗯，
舆论影响，说现在你看社会包容度高了，他们就出现了，不是这样。
嗯，
其实是一个暗流在涌动，在诱惑孩子们，在怂恿孩子们。
对
对，
今天的这种跨性别选择权的支持的这个背后的主导的思潮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神论和人论的错位。
嗯，
一个神论当然是他们不相信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
对，
人的自然属性，
对，
上帝设计人体的这种完美度，圣经上也说神是造男造女。
嗯，
这是第一个神论哈，神的创造。
嗯，
第二个就是人论。
嗯，
就是上帝造的只有两个性别。
嗯
嗯，
确实啊，福音联盟把这个报告如此细的抛给我们，让我们看啊。
嗯，
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
所有的基督徒孩子的家长们，我们也去学习一些这样的知识。
嗯，
不要让他们一说啊，哪个报告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就把我们给说住了。
对，说住没办法回应了。
嗯，对。
嗯，当然如果我们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就属灵的层面，我们是看到了背后的这个魔鬼的这种作为。
是的，
就是他一直就想在这个世代和基督徒来争夺这个后代，
对，
敬虔的后裔嘛。
对对对，
虽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北美啊，美国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自己看的都皱眉头，叫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啊，好像中国还没有，但是人类的趋向性，人类的趋恶性很快。对的，
原来可口可乐从美国传到中国可能还需要20年。
嗯，
现在一款新的阿迪达斯的鞋几乎就是同日发布，对吧？
嗯，
现在美国的孩子看的东西很快就是中国孩子看的东西。
嗯 嗯，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塑造我们孩子的三观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这个世界的潮流。
所以在这儿呢，我其实有一点庆幸，庆幸我们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嗯，
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应该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
嗯，
什么是错的。
嗯嗯，
什么是可以尝试的。
嗯，
什么是应该克制的。
嗯，
什么是应该避免和远离的。
嗯，
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来说，
嗯，
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灵魂来说，
嗯，
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对对，
我们从圣经这个角度去看下去，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嗯，
人类就不希望自己的头上再有一个神来决定自己的所有，甚至他要否定我的上面还有一个神。
对，就这就是不信神的这个世代他背后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下一题，其实也就是倒数第二大事件、
嗯、
啊，数字越小，事情越大。
其实海伦，我还觉得哈，
啊，
不光是事情大。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慢慢的向好，就是都是好消息、
啊、
应该说越往大里走、
嗯、
这个消息还真的是越好了、
嗯、
这个让我们曾经非常绝望的这个世界呢、
嗯、
出现了一些反转。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第二个大事件、
嗯、
其实也不是个多大的事件。
嗯，
但是呢作者认为它是第二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大事件呢，他说是 Z 时代显现属灵复兴迹象。 Z 时代为这个呢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下海伦，因为他老爱说 Z 时代，这个 Z 时代是什么时代哈？
Z 时代指的是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人，被称为 Z 时代的人。
对， Z 时代。那我们既然展不开这个大话题，我们就说一点跟 Z 时代相关的一些话题。
反正我不是。
对，但是我们的孩子都是 Z 时代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年代。
嗯，
他们从小手里头就有智能手机，有 iPad， 他们习惯于接受碎片化的信息、
嗯、
他们也更敏感，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也更强、
嗯、
而且他们呢往往还是有一些社会意识、
嗯、
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受到一个特别连续的正统的身份认知的教育、
嗯、对，更叛逆，更独立，更自我，
对，更难说得进去、
嗯、对，更难听得进去。
那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Z 时代？
我都被这些英文的这个词啊搞糊涂了，一会儿 Z 时代，然后前面还有什么，我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喜欢说00后啊，80后，
对对，
90后。
他这个作为人口学的这样一个编年啊，他、是从 X 时代开始的。那很多人说，那么有 X 时代，有 Y 时代，那么 Z 时代之后是什么？
是啊，
是阿尔法时代。
哦呦，这些阿尔法、欧米伽。
人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标注方法哈、
啊，
其实我们只是说为了便于说清哪一代人而已。
嗯嗯嗯，
他不像我们简单的用什么60后啊70后啊这样的标注而已。
对，
对，看来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没有办法展开 Z 时代显现属灵复兴迹象这个话题、
嗯、那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开放麦和大家再继续分享。显而易见，我们下一次开放麦只能聊两个2024年的最大事件哈、
嗯，
当然最大的，那我们就会加别的了。
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文章，
你下一次两期你就一定能把这两个热点聊完，也不一定、哦、
我觉得能聊完哦、
嗯、好，
我们就期待了，看看我和阳光谁说的对。
嗯，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再
见。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m found, was blind.